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就是，昨天高市早苗首相呢已经宣布要解散这个国会，然后重新开始大选，而且呢时间上呢是非常的紧，大概只给了这些马上失业的议员们2周的时间，他23号解散嘛，然后8号进行选举，2周的时间让你呢能够说重新开始在这些选区做宣传呀，或者如何如何这件事儿。其实呢，这基本上而言算是某种程度的，应该叫做闪电战，这个闪电战，那目的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如果你想畅行其志的话，就是说成为一个强势的首相，然后呢把日本再往前带的话，那他必须得干这件事儿，因为呢，包括现在就是说两党一起联合的这个执政嘛，他们都没有能够完整的掌控这个国会。就是虽然你的这个票数是已经超过了这个，你已经超过了这个其他党派的这个在野党的联合，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东西不是很保准的。虽然呢，日本这个党性啊，确实也比美国这边强，对吧？美国现在党性也很强，共和党和民主党这边打得也他妈的一塌糊涂，双方壁垒分明。但是这个您可以看到，他有一些投票的时候，还是有民主党的议员可能是反水，或者是共和党的议员去反水。日本这边呢，也会有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不保准的。所以呢，他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外，就是内政、外交、军事这些领域，能够说把日本带出，就是带出泥潭，那他或者是真正的国家正常化，那他必然呢要把整个国会进行掌控。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事情真的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日本的股市，日本的股市呢，这个今天大跌，我刚才看的时候是跌了1.22%，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我做节目的时候，它现在还是怎么样。这个呢是一个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股市的话，如果它是宣布这件事儿上涨，那呢那肯定是大家都特别开心嘛。下跌呢，那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这不看好，就是说高市早苗首相是不是一定会赢得这次选战？那这个东西呢，可能不太看好。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二可能性呢，就是说，即使是高市赢了这个选战的话，但是它会产生的一些后果是有一个短期或者是中长期的一些阵痛的。这很简单，因为高市所面对的最大敌人是中国，对吧？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那中国呢，实际上而言，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原材料，包括其他一些这些东西，都是在拿着日本一套的。而且日本在非常短的短期之内，不太可能真正意义上找到替代品。就好多人都说，哎呀，日本在做这个稀土，从那个6000米的海底之下在挖这稀土。第一，这个东西成本非常高；第二，它的这个能不能短期之内就能够把这个缺口补上，这也很难。因为稀土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重，它这个普通稀土的这个东西还能够有一些这个替代性，但是重稀土到今天为止，日本还没有找到真正完全替代的这种渠道。这个因为中国占了9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都不太知道的这些产品，那都是由中国来供给。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对整个日本的经济造成损失。日本的这个研究者大概就是认为会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日本的股市今天在那个在昨天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下跌了，对吧？这个下跌已经应该来讲，是不少的。我看的不是600多点嘛，对吧？1.22%，差不多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给高市的这种有一个应该叫做有一点警醒吧，应该至少跟他有一点警醒。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这一边吧，他是不是能够真正掌控国会呢？又不太可能说，我们直接就这么一定可以肯定，因为虽然内阁的日本现在目前内阁的支持率，到了100%，我看他们那个有说的是整个内阁是67%还是66%，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高适本人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70%几，他的支持率，他支持率是非常高的。可是呢，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的这个数字对自民党本身的支持率只有34%，就是说他没有到，甚至于没有到高适本人的支持率的一半。就是说他是一个由党首驱动，但是整个党没有得到日本超过一半的人的这个信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事儿。而日本的国会选举呢，它又不全是这个，全是这个一人一票的这个，就是说你选出的议员，它有两个，它有两种，一个呢是你选这个，选这议员，对吧？哎 ，OK， 好，我这个你就是这一个人，你是日本共产党也好，你是自民党也好，你公民党也好，现在公民党和另外一个还联盟叫做什么中道联盟，中道什么联盟，听着像那个中道崩殂的那感觉，那就是这样的，你是把他这个，你是把他给你。这些党，你选这党，选完这个党之后，这个党得了票了，他赢了，那他去派出一个人，对吧？当这个议员，就是他不是一个直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上回跟大家讲了，就是说那个石平，就是被中国大陆认为是汉奸的这个石平，原来的中国人嘛，然后他就是这么选上去的，他不是一票一票败出来的，这是两道活。所以呢，你在这个民众的支持率不高，对这个自民党本身支持率不高的状态下，你这些票如果流失掉的话，你不分区的议员，那他会不会就是依然不能够让你能够达成你之所愿？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高适现在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哪儿呢？就是高适早苗首相他本人一定是能够有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赢面的，但是说白了，对吧？他的领导这个自民党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整个国会赢下来？还是说他依然是要这个两党联合，对吧？两党联合也是没什么毛病。对，你也可以能够扩大你整个的这个议员席位，也可以，比如说你能够再扩大个20-30席，这个也是挺好的事儿。那能不能达成一个目的，就是大家呢都还是有一个疑问。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股市直接就往下走的这个原因。当然，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高适早苗首相他应该可以能够说赢下这次选战。就是他领导下自民党也会赢下这个选战，至于说能够赢多少，这个谁心里都没数。别的人你说现在能够威胁到高适早苗的这个地位，其实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其实非常非常难，因为他的民意基础太强了。可是他本人的民意基础再强，也不太可能完全投射到就是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这种厌恶上去，因为日本民众对于自民党其实没有那么看好，因为它是万年老党嘛，对吧？这个一直以来就是除了一个短期之内短期的时间，这个一直在执政，而且呢，他们这些人的这些就是僵化呀或者怎么样，是让人非常非常讨厌的。很多的日本的人其实真的很不喜欢自民党。只不过有些时候他还是说，哎呀，你这个社会比较保守吧，他还是去投这个票，愿意给自民党投票。但是实际上其实还是挺不招人待见的。你想想，他这一个党才34%的这个，在34%的这种支持率嘛，对吧？那这个其实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执政党而言，还是没那么高的吧，应该说是没那么高的。那到底说，如果高适上台之后，对吧？原来我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节目，我说这个基本上而言是什么呢？是应该叫做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这个是原来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跟那个在日俄海战的时候，发的那个 Z 字旗的旗语。这个呢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日本社会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呢，不是说它是分成两叉转型的。第一叉转型呢，是更靠近这个西方这一边，就是还是应该讲是再一次的更多的一些的脱亚入欧，对吧？再一次的脱亚入欧，或者是现在脱亚入美，你可以把脱亚入欧变成脱亚入美，这个跟这边关系会更好一些，对吧？而且它你看，其实脱亚入欧也不能算错，它跟那个意大利的总统梅拉尼，它也一定。他就梅洛尼吧，应该叫，哎，他也关系两个女生吧，关系看着还挺好的。那这是一个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整个社会呢趋于保守。 这一边的激进是更多的是脱离亚洲，跟美欧在进行更多的合作，对吧？那另外一边呢，就是更整个社会趋于保守，把这个很多的这些责任归咎到外国人身上，外来文化的这种侵入。然后呢，这其实说白了，中国人比较倒霉，因为中国人在日本是因为时间长，人数多，对吧？出的事儿也多，那这个呢，很多的这种怨气就搁在中国人脑袋上了，就是在日华人这个头上了。当然，我们没有太多的一种应该叫做危机感，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文明国家、法治国家，我们也不会相信说它真的会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这个铁拳打击这个呢。但是它会把一些东西全给你缩减，比如说你的永住的申请、你的入籍的申请、你的经管签证的申请，然后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当然，这个是这两年一定会是如此。可是呢，过两年之后，他就会发现这个实际上来讲也会出问题，因为日本本身的这个劳动力本身就少，而中国人的素质你再怎么样，虽然是说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的藤壶啊，诸如此类这种话，但是说白了啊，跟那个不论是在工作的这种能力上以及对整个文化的适应上，其实是高于比如像穆斯林，比如说像是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东南亚的一些人，对吧？这些人他是要高于他们的，包括印度啊什么这些都要高于他们的。那很有可能到时候这个日本社会的整个的怒火，也或者是说他出气的渠道又会转移到那一边，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在其他一些国家生活，就整个世界都在进行这种保守的这种关上大门的这种反转，这是没办法的。你只要你在国外，你都是如此，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但是呢，你如果在一些这样的国家，可能还会好一些，毕竟它是一个法治社会嘛。到今天，虽然是中国政府在一直在说，哎呀，都有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暴力活动，但是实际上在这边我没有查到任何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移民的这种暴力，到今天为止是没有的。那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在瞎扯嘛，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两叉这种整个日本的在转型当中的巨变，那需要一个强力的领导，而且是一个强力的能够掌控国会的这样的这种领导。那现在就走到了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能不能把这一下给弄下来？如果他能够把它弄下来的话，就是那往下，那日本可能要大变样，会非常非常大的一次改变。如果不能，那就是日本几乎还是处于一种就是暧昧的状态，对吧？这个词儿用在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形容他们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一个非常暧昧，就是它既不左又不右，但是它又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可能还会持续。其实这个东西在安倍首相在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逐渐清晰这条路径了。那如果这条路径走下去的话，肯定来说，我非常肯定的来讲，日本的重新再一次的振兴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但是如果这回要玩砸了，那可能这往下这二年就互相之间的就打吧。而且日本首相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任期。就是很多的人家说那个，那别的地方都有一任期，除了咱圣上还有普京之外，那这个东西都有一个任期啊。但是日本其实首相是没有的，它受限于什么呢？它受限于国会的选举，国会的选举四年一次。比如说 ，OK， 那如果你所在的党没有能够去拿到这国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能力，对吧 ？OK， 那你自然就下去。但是呢，如果你像这个像民这个自民党这样的万年执政党，那他一直可以就让你在这执政下去，除非你出点什么大事儿，然后自动辞职。这个是日本的这个首相一直在不断更迭的这个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高市早苗真的是这回赢了，他很有可能是日本政自安倍之后又一个长期执政的首相，而且他的本身的这些东西是会让日本国民有一些这种 安全感的。为什么？是因为整体的压力，就像蔡英文和这个赖清德他们这个上民进党上台是一样的，都要归功于，就是说他们应该感谢这个中国政府。只有在中国政府的这样的压力下，才能够让他们有这种改革整个社会的这种危机感。那他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议题，这个咱们到时候再说。第二个外交方面的，更靠近欧美。第三个整个的这个军事，对吧？军事已经开始那个他的军费大幅增加，然后增加海外军事合作。然后第三个和平宪法是不是能够改变？是不是能够改变无核三原则？是不是可以那个改变整个的这个国家整个和平宪法第九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上日程，能够说把说不定在这个强力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领导下，他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安倍首相那个愿望，他就能够实现，他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大概会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也是在期待着看这八号的当天，因为当天选举当天开票嘛，他能够拿到多少？我还是那句话，我认为他的赢面是大的，60%以上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吧，也不太好讲，因为这段时间，日本的这个虽然它的经济其实还是往上走的，但是日元的贬值的压力，因为日元的通胀是什么？就是日元通胀大量的是一种就是那个输入性通胀，因为日本本身不产这种东西嘛，对吧？那它就是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不是不产东西，就是说它的资源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它很多东西要进口。那这样的话，日元的贬值其实会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物价飞涨。那但是呢，也有不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价。我这段时间加油发现了油价下来了，它可能把一些税给去掉了嘛。但是其他东西一直在涨，一直在涨。而这个整个的往上走的这个经济形态，它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反馈到人们的工资上。那日本的工资已经11个月连续的实质性下降了，就是说物价的涨幅超过你工资的涨幅。那到什么时日本能够忍这种东西到什么时候？日本老百姓这个就是个问题。那日本的老百姓这点倒跟那个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点像，挺能忍的，这个确实是比较能忍。那但是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在一两年之内，如果说这个情况不能够得到改善，对吧？你哪怕是汇率如何，还是你的物价如何，你至少让你的工资涨幅能够超过它。那没有得到这种实际上利益的时候，很有可能也会出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执政也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往下看吧。我个人觉得赢面是大，然后呢，王后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清晰，但是是不是在那个中长期能够说继续的这种让日本往前走，或者达成这个路径他希望达成的目标，这个呢还是有一定疑问的，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